章，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匍匐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派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的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三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一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于是骑快马的一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书山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犹大籍。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第7章啊，以斯帖记啊，已经读过第7章。第7章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啊。那么这个关键的一章呢，它就是说到以斯帖他怎么样求王扭转了这个局势，就是哈曼这个人。哈曼这个人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亚甲族的人啊，亚甲族的人。那么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这是神要出灭的。那么哈曼这一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有名的人 famous， 他是一个有名的人啊，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人，他就可以用他的权势，用他的名誉，用他的力量来害犹大人。那么第7章就是告诉我们，最后他的本人反而被挂在那个木架上啊，挂上去了。但是还有一点，他的计谋还没有被破坏，因为皇帝已经用下了谕旨了啊，要在亚大月就是12月13号那一天要除灭犹大人，这一个计谋还没有 破坏还没有停止，但是呢他本人已经被除灭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第八章，就是关于他还有一个计谋的问题，他计划要做的事情怎么办。那么这个十二月十三号这一天，犹大人应该怎么办？好，那么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哈曼已经处决了，现在就把这个哈曼的这个家产就赐给王后伊斯帖，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伊斯帖。这里啊就很清楚他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撒旦的统治下的那一些产业最后是要归神的儿女，是要归给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迦南地那一块地，本来那里有七族人迦南地，但是神把那一块地是赐给以色列人，啊，那是撒旦的一块地，那是侍奉撒旦的，侍奉撒旦的，敬拜撒旦的这些人，敬拜偶像的这些人，他们的地神是要用来敬拜神，所以他的产业是要归给犹大人，啊，犹大人。第二节，不但是这样，就是王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本来这个戒指是代表王自己，戒指是代表王自己，啊，是代表王自己，代表他的旨意，代表他的命令，要下命令就是用这个戒指来感应。啊，我们记得读路加福音十五章，你是知道那个流荡的啊那个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要把戒指给他戴上，啊，这个戒指是代表，啊，父亲，代表父亲的支持。那么这里呢，就是把戒指追回来，戒指不是戴在原来戴在哈曼的手上，现在拿回来，就给谁呢？就戴在摩迪凯的手上，给了摩迪凯。那么也就是这个权柄，现在到了摩迪凯的手里，啊，这个国家的权柄到了摩迪凯的手里。读到后面我们知道摩迪凯以后就是宰相，啊，宰相就仅次于王的宰相。那么在圣经里头啊，我们以后读预言书，读到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但以理就是这个位置，就是只在王以下，啊，只在王以下。以斯帖就派摩迪凯管理哈曼的家产。为什么以斯帖可以派摩迪凯来管理呢？因为这个家产是赐给以斯帖的，家产赐给王后了，哈曼的家产，所以王后就有权派摩迪凯来管理，啊，而且摩迪凯我们看，哦，这个亚哈随鲁王已经把他提高了，提升了，他的戒指给他了，对不对？而且他骑了御马在游行了，啊，穿了这个朝服，那么这里给他很高的荣誉了。好，第三节开始一直要到第八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哈曼的要灭绝犹大人的这个计谋，神是一定要把这个计谋除掉，啊，要除掉。怎么除法呢？好，那么就是第五节那里说，亚甲族哈米大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灭杀灭在王歌神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意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他求的是要废除，啊，废除那个旨意。第六节，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第七节，亚述的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摩迪凯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不能人都不能废除。大家要读清楚这一句话的意思，啊，读清楚哈，啊， 我们就想看到最后一句话，这种好像把那个就废除了，实际上没有废除原来的啊，不能废除。为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用王盖玉的这个旨意是不能够废除的，就是原来那个不能废除，就要另外再有一个，看到没有，另外下一个，下一个的意思不是把它废除啊，底下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大家读一定要读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弄错了，就是可能啊下一个例子啊那个作废了就不行了啊，它不是这个意思，不能作废。好，那么我们看他下面是怎么讲呢，他是八节就说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谕旨给犹大人，而不是下谕旨给犹大人以外的人。那么我们看第三章的把经文翻过来看第三章这个谕旨怎么写的，十三节，十三节，交给彝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大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物会流，超乎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你看啊，他是宣告各族，看到没有，这个不包括犹大人在里头，因为犹大人是被杀灭的对象，不但要杀犹大人，而且要夺他们的财物为奴，就是撒旦，撒旦要把神儿女的财产夺去，看到没有，这个是神不允许的，不但夺神儿女的性命，还要把财产夺去。我们死到这个财产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属灵的财产，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属灵的这些精灵，我们生命的长进，撒旦是要把这个夺去，不但要夺我们的生命，这个也不要我们有这个精力。所以当我们在属灵那条长进的时候啊，这些属灵的东西，属灵的福气，它要从我们身上夺去，使我们怀疑神的话啊，使我们在那里不敢前进，使我们在那里受良心的控告，使我们那里怀疑神的存在啊，这些就是撒旦的工作，要把这个夺去。好，那么第一个命令是写给各省外犹大人以外的人，你看到没有，就写给他们了，要他们在那边做准备，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等候要杀犹大人的日子。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翻过来，我们读第八章第八节，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命写谕旨给谁呢，给犹大人。好，第一个例子是写给犹大人以外的这些人，叫他们准备那一天杀犹大人，夺他们财产。现在就王就叫他们另外写一个谕旨，是专门写给犹大人的。那么这个谕旨在哪里呢？就在下面十一节，啊，这是十一节。那么这是今天的第八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大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产或留。你看这个例子就下给犹大人了，没有废弃原来的，原来的他们还可以来杀犹大人，但是现在王又允许犹大人怎么样呢，自己保护自己，可能没有，原来是没有许他们保护，现在王许他们自己保护，就在那一天保护自己的聚集，保护自己的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样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好，那么这两个命令不是废弃原来的，不是废弃原来的，而是加了一个命令，鼓励犹大人起来保护自己，谁要来欺负你们，你们就给他聚集起来反对他。那么这一个就是预表今天神的儿女，也就是教会，那么撒旦要在那里做工作，那我们怎么办，神的儿女们要起来聚集，那就是我们聚会，我们有交通，我们彼此代祷啊。那么我们常常要在一起怎么样呢， 那我们要聚集来保护自己，使我们中间有受迷惑的，有信心不够的，有软弱的，有神的话不清楚的，好，我们在那里勉励大家起来，能保护我们自己，好，使神的话能够在我们中间通行，那就是这个意思。好的，十二十三节，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你看这就不同了，这里和第三章不同，就是要犹大人来准备等候那一日啊，那一日在仇敌身上报仇，那一天谁要来欺负他们，谁要杀戮他们，王就对他们来报仇。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有的人说，神啊，为什么不把撒旦除灭？那就是把第一个谕旨废除嘛，第一个谕旨就废除，对不对？神不是这样做啊，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撒旦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神没有说现在把撒旦就除掉，但是神却允许保守我们，对不对？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个世界，但是求你救他们脱离恶者，这就是神的手。神要消灭仇敌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但是神现在不做，神就是说要在他的权势底下，让神的儿女得到神的能力来抵挡他。神的目的就是要用人来抵挡撒旦，来打击撒旦，而不是神自己要做。神要做非常容易，但是人要做，神要借着人来做，这就是羞辱了撒旦啊，羞辱了仇敌啊，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就是要用人来抵挡撒旦。神就说，你看，我就抄了这些人出来，这些人就要听我的话，这些人让我的旨意从他们身上通行，撒旦你就要失败，这就是神的目的。那么虽然亚当失败了，现在神要在教会里头得着一位得胜者，就像以斯帖，这些人起来，神的旨意从他们身上通行了，撒旦就失败了。所以今天不是要把第一个旨意一直把它废除，不是的。所以这就看见神的在基督徒身上，在他儿女身上的显出他的大能来，要借助人来处理他。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箴言，往后面翻，就是旧约的箴言，我们读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个垄沟的水，垄沟的意思，这个沟啊是弯来弯弯曲曲的，对不对？弯曲的垄沟，水本来往左边流，一下它这个沟一弯弯的西边去，它又往西边流，又再往东边流，看到没有？它是弯来弯去的。那么今天是往东，明天就可以往西，一下往东，一下往西。那么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就像垄沟的水，一下往西，一下往东，但是都在神的手中，神要管理他的心啊，管理他的心。所以我们相信很多的权柄是出于神，但是神必然管理。你看这个亚哈随鲁王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神就管理这件事情啊，就让他睡不着觉，他不是起来做别的事情，就起来读历史书啊，一读历史书就把摩利改的事情读到，他们又不读到别的事情，就刚刚读到这件事情，这是神在管理这件事情。所以将来会在一个时代啊，会在一个时代，就是最后的三年半，最后的三年半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在那一个时代里头，敌基督的要显出来，在那个时候拜神是绝对不允许的，要信神是绝对不允许的，他要显出来。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神要特别的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啊。那个时候就像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这一本书啊，原来啊是没有编在圣经的正典里面， 你懂这个意思，很多人不同意把它摆在正殿里头，就这里头连神字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耶和华的名字都没有，这样的书怎么摆在圣经里头呢？哎，但是奇妙，结果大家读就觉得这个没有神的，这里头虽然没有一个神字，但是就把神读出来了，虽然没有神，但是看见神的权利，所以这一本书就列在这里头，对我们末世的信徒就非常有好处。为什么？因为有一天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厉害，全地都要跟随他，很多基督徒要受逼迫。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点启示录，我们先读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吧。好，从第一节读起。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读过的，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举他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到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是三年半。你看这里有一个妇人，就是剩下来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没有被提的啊，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得胜者，没有被提的，他们还要留下来经过大灾难1260天。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保护他们呢？在那个时候人都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徒了，不能够说，一说就要被杀啊！你看我们再翻过来读，还是读启示录好不好啊？我翻过来，我们读第十三章，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他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世上医好的头一个兽。你看，要拜那个兽。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人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患活着的兽做个像，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像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你看见没有？那个时候在地上不能拜神了，就是要拜那个低基督的和他的像。如果你不拜就要杀你，只要是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说我拜神我不拜这个像，那你就被杀啊！就是这种情况，那就是三年半，也就是1260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剩下的人他们在地上就好像当时以斯帖记摩底改他们处的时代，像摩底改他们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基督徒啊和以色列人啊就到处受逼迫，那怎么办呢？神在哪里保守他们？就像摩利凯他们被神保守一样，可能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能提主耶稣的名字，不能提，到那一天你一提就被杀，你不拜这个像也要被杀，你不拜这个兽也要被杀。好，所以他把他定义第四章啊，那里说，主耶稣说啊，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一层。以色列的诚意还没有逃遍，人子就到了，那个时候人就要逃避了啊，神也会安排，你逃避的时候神会安排保守你。你看我们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十三节， 农间自己被甩在地上，就逼迫他是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给那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再。十五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叫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楼口中吐出的水。啊，你看见没有，这个妇人能够被保护在地上，这个妇人还在地上，但是神就安排他在自己的地方被保护，就好像我们刚刚读以斯帖记，犹大人被保护，总有的地方是要被保护的。而且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当时在地上有一种叫做绵羊啊，绵羊，绵羊就是照顾基督徒的，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照顾基督徒啊。所以主说，我渴了你就给我喝啊，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那么就有一些人，神就感动他们，就好像感动这个亚哈水鲁王一样的，他们就保护这些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啊。这种人以后神要给他们赏赐啊，非常赏赐。所以这样看来，这以斯帖记摆在这一圣经里头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就是有一天基督徒你不能够随便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没有自由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有特别的保守啊，要安排在这个地方保守起来。好，我们现在请回过头来，我们再读以斯帖记的第八章。十四节，于是其快马的遗嘱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御史也传遍苏珊城。一个是传到127省波斯王统治的，一个就是苏珊城，就是他的首都啊，也是很快的一个传遍。十五节，摩利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虽然在地上就这一个波斯国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那里做王，但是实际掌权的却是犹大人，实际掌权的却是犹大人啊。这个在历代里来我们都知道，就包括大义里啊，大义里那个时候实际掌权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实际掌权的是大义里王，是尼布甲尼撒。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灵啊，神的灵在它里头，所以许多事情尼布甲尼撒王要去请教他啊，请教他，所以还不能不让他做宰相。十六节，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啊，就有光荣，这个光荣乃是神在那里拯救了他们，本来他们要被剪除了，现在啊王又下了一个命令啊，是他们的保守，所以他们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所以当时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如了无大吉那么就是说有许多人相信基督了，听了福音了，是不是他们就转过来了啊？本来他们都怕不怕犹大人的要准备减速的，现在因为这个命令好了，被保护了。好，现在我们请这边读第九章和十章一起读。
第九章，十二月南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首长和办理王室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为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霍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霍马斯他、亚利塞、亚利塞、瓦耶萨他， 这十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当日将书山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书山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书山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书山城，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亚达月14日，书山的犹大人又聚集在书山，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14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给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历。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至普尔，就是至谦，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监督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啊，那么第九章我们就看见到亚达月，就是13日，在那一天犹大人就聚集。那么有的他们的仇敌可能还想去害他们，但是谁要下手害他们，他们就聚集把这个仇敌就灭绝。啊，那么就在苏川城这个城，就是他们首都，就杀了500人。啊，后来这个亚哈随鲁王也知道了，他说在首都杀了500人，那么在他的统治的127省，啊，那是很大一个范围，包括印度、古时都在里头，还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一共杀了75000人。但是这些犹大人啊，他们很好，他们没有去夺他们的财物， 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财起钱财，但是为着保护自己的性命。那么看来把这个哈曼的十个儿子也挂起来了，也杀了，因为在书上称他们是敌人了，啊，是敌人，也挂起来了。挂起来在是就是代表羞辱的意思，啊，羞辱的意思。挂在木架上的就是代表羞辱的意思。那么十七节，亚大约十三日，他们保护自己行了这一个事；十四日，他们就守为安息日，啊，就安息了那一天。安息那一天，就是说他们就快乐，他们在那里庆祝。十四日，但是在苏珊城的犹太人，十三、十四这两天都保护自己，所以十五日他们就守为安息了，安息了。啊，所以他们就把在波斯国的十四到十五这两天都定为安息，守这两天啊，要到也就是十二月的十四、十五两日，守这两天，这两天他们就称为二十六节称为普尔日，普尔就是自谦的意思，就是自谦日。实际上这个普尔日到现在以色列人也守啊，他们有这两天也守啊，在这历史上啊，他们要守这个普尔日，守这两天。这两天就代表这个意思，自谦就是说，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自谦哈，我们先看一看，这是第三章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月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撒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自普尔，就是自谦。就是抽哪一天是吉祥啊，哪一天是好，就是像因为它是迷信嘛，就像我们电视里头说今天可以往东方走，哪一天往西方走最好，哪一天可以搬家，哪天可以结婚，对不对？他们就是制这个签啊，就制出了十二月十三号啊，就为那一天可以杀犹太人，好不好？所以普尔就是制签，他们就用这两个字啊，来大家来守纪念这两个字。我们想他纪念这个两天的意思，实际上那个署名的意思就是神的保守，对不对？神的保守，神的救赎啊，在那两天神救了他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二十八节，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是在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犹太人为什么能够得到保护，得到成就，乃是神在这里预备了一个以斯帖和摩迪改。以斯帖和摩迪改，我们一读这一段，我们就看见他们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名利，他们乃是为叫犹大人，还是为着犹大人。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没有忘记犹大人，也是没有忘记神在他们里面的工作，所以他要爱他们的弟兄。那么这个族，我们今天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就不是只是犹大这个单独这一族的问题，而是指着在神所救赎的神的儿女啊，我们都得爱啊，都得拯救。那么我在这里啊，可以跟你们说一些这个弟兄姊妹的见证。你知道啊，在有的情况下啊，有的情况下，在大陆啊，就出现这种的情形。当时有一个运动，就是要教会里面的人起来控检控教会里面的负责人啊，不管你是谁，监控啊。那个时候啊，写大字报也好，大家来监控，那么就是使弟兄姊妹彼此相咬相喷，大家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就一个字都不写，一个字不写。那么有的人是被写了大字报，是指责为重点的啊，这些人 是你从上面政府命定啊，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不如果不把这个人除掉，那么就不可以把你这个教会给你弄掉，只有把这个人抓起来才能除掉。那么当时这个人别人写了他，控告他很多东西，很多都是假的。那么他并不因为你们控告了我，我也来控告你们，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就推掉我的责任，不是这样。这些弟兄啊，反而在那里讲，对他们讲，你们把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来承担。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保护别的弟兄姊妹，这个很普遍，就是说保护弟兄姊妹，不把别的弟兄姊妹推出去，自己承担。啊，就像以斯帖啊，这种人受祝福的。有一个老弟兄啊，有一次忽然一张大字报写到他，就说他在教会的里头啊有血债，你懂不懂血债啊？就是他害死了弟兄姊妹，就写到他。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情，就有人告诉他，他说你看看这个大字报出来了，写上有血债了，那么可能政府的意思就要把你弄起来了。找人出来写这个，哎呀，他就在中间祷告，他说主啊，他不出去为自己申辩，他说主，你知道这件事情，我没有这种事情，求你伸冤。那么就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写他大字报的人啊，后面就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写毛主席是红太阳，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红太阳的这个阳字啊，简体字的阳字是怎么写的？是八耳旁一个日头的日字，就是阳字。阴字呢，就是八耳旁一个月亮的月字，就是阴字。结果他就写错了，写毛主席是红太阴。啊，那么这个写大字报的人，很多人一看，哎呀，他是这是反革命大字报，一看把毛主席写成红太阴，不是红太阳了，那么大家就把他抓起来了。反而我们这个老弟兄啊，这是保护了，这是事实。现在这个老弟兄还在香港，他自己做见证啊，这是存在哪里做啊？这个人很高兴，你看我马上把他写出来，也许是政府要我去写的，你看，但是很高兴的时候一下就写错了，这样写错在当时错一个字不得了的，错一个字不得了，那个群众啊就起来就把他抓起来。我想这种事情不是一两件啊，存在哪里做不是一两件。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是注意保护自己的弟兄。有一个人当时就告诉他，就说你要赶快检控某某人，别的人都检控了，如果你不检控不行，就每一天发一张纸给他，一张白纸要他写，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一个字都没有写。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啊，就悄悄告诉他，你不写不行啊，对你不好啊。他说我里面很拼啊，为什么？因为他爱弟兄嘛，他有爱嘛，他不能说因为我想过这个关，我就别的弟兄姊妹我都不管了，不是这样，我宁肯自己牺牲，就是这个就是以斯帖的这个灵啊，就是我宁肯牺牲，我要死就死吧，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我不能去害别的人，结果他一个字都没有写，但是最后就把他抓起来，抓起来受了许多的苦，最后为主殉道。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殉道者，他是里面有很强的灵，所以我说我一点不要害怕的。我们看着这个殉道者，你看这个斯蒂凡啊被打死了，但是神就给他一个异象，他看见主耶稣在神的右边，甚至一点点的力量。所以有的人说我以后啊要我拜这个兽像，我就不拜，我就硬着头皮不拜，不拜了他就杀我就杀我。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你硬着头皮不拜，那个时候你里面没有属灵生命的成熟，你要这样做做不出来，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要考虑很多的问题了，考虑家庭的问题，对不对？考虑许许多多的问题。你知道在这个士内拿教会的时候，就是主后啊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姊妹，她要承认主的名，就把她抓进去，要准备要处理他，处死他，因为那个时候是不许，尼罗皇帝那个时候他是不许信 不许行，你的承认就不行。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感化他，只要你说我否定耶稣的名，那么马上你就可以放你。他说怎么办呢？他们就把他的孩子抱去，他一个比爹抱去。那么这一抱去就很容易影响他的感情，对不对？他的小孩子啊，这种办法去让他否认主的名，但是没有。这个寻道史上面都写，他没有，他里面很强，这种很强。所以这个生命的强是乃是神的工作在我们里头。我们里头如果生命不长大，属灵的生命不长大，你今天怎么样做得好，当然那一天试炼进来没有办法。你说我要硬起来，没有用处，硬不起的，绝对是硬不起的啊！这个我们有这个经历，绝对不行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以斯帖是就预备他，他是从小受到摩利改的教育，他里面知道他是犹太人啊，他知道怎么爱他的弟兄，怎么样矜持在神面前，怎么样不贪图这个地上的一切，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那么神就接受他，拯救他。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读了三卷书，这三卷书都是被掳以后的书，一个是以斯拉，一个是以西尼，一个是以斯帖记。那么这里有两种的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被掳以后的后代就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建造城墙。但是摩利改跟以斯帖没有回去，没有回去，你不能说他就错了啊！今天有人讲我们是回去恢复来建造神的圣殿，那是荣耀的，但是他们没有回去，不能这样讲。为什么？神一样用他们，不但他们没有回去，但以理也没有回去啊。说圣灵对我们的引导，那就对了。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就对了。圣灵引导我回耶路撒冷，我就回去。你看，尼西米就回去，所罗巴伯回去。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感动了他的灵啊，他的灵里面有这个福的。摩利改没有回去，以色列没有回去，神也是在他灵里面做，是不是？他里面，这都是神的工作。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连于基督，连于基督。我们不是连于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要和神连起来，就叫住在基督里。所以主耶稣说，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在他里面啊，一定是住在基督。每一个人我们要和基督连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不和基督连起来，你不管在哪里都不对，不管你在哪里都不对，你必须用主的话跟主连起来啊。我想这里啊，就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好论断别人是怎样啊，到底摩利改对不对，但以理对不对，以斯帖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回去，对不对？不论断他，为什么我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有作为？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每一种环境里头，我们都不去论断，我们相信神要做。但是我们只着重一点，就是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一定要和神联系，和神连接，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啊！有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这是非常重要。如果失去这一个，就是非常危险。我们聚集的目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集，我们彼此的交通、读圣经，都是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都是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啊！如果不回到神的面前去，就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一点意思，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三卷被掳以后的历史读完了，这个就是历史读完了。那么整个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要分成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个就叫做历史的部分，旧约的历史的部分。旧约要分成历史的部分，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这是历史的部分。那么以斯帖记完了以后，就有五卷的 诗歌，就有五卷的诗歌。这五卷的诗歌就是从约伯记开始一直到雅各书，五卷的诗歌。五卷的诗歌完了以后，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有十七卷叫做先知书，或者叫做预言书，先知书或者叫预言书。好，那么感谢主，我们大概我们这个星期二的读经啊，每一个星期一次，可能有三年了吧，可能有三年。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到了以斯帖记最后一章，就把历史部分读完了。唯一的就是历代志的上下我们没有读，因为我们觉得历代志的上下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读啊，因为它和列王记上下啊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我们没有专门来读它，但是我们用过它。那么也感谢神，当我们把整个创世纪从第一章，有的时候我们一次读一章，读两章，最多读三章，我们现在把它读完了，历史是读完了。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历史就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我读的比较细，但不一定是很细啊。同时由于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局限性啊，或者自己的不够，所以有的话有的神的道不一定很深入，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至少。那么希望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啊，能够你自己啊有时间花一点时间去读。那么以后假若你到了哪个地方，比方说像我们那个 Joyce 书啊，到了台湾，万一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读经机会，好了，读旧约，你就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我想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有一点帮助。那么下面关于诗歌这五卷，我们就想不准备读诗歌，这五卷不准备读啊，因为啊，我们这个很容易读懂，诗歌是比较容易读懂，比方以及读约伯记也很容易读懂。那么如果你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通好不好啊。我想诗篇约伯记过了，箴言诗篇传道书雅各书容易读懂，但是雅各书的雅各歌中的歌这一卷书呢，有的人不大明白，就觉得这里好像是讲男女的问题啊，就圣经里头怎么把男女的问题摆进去了。实际上啊，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男的所罗门王啊就是基督的预表，苏拉密女啊就是基督徒的预表，所以这里头是啊当然是教会，但是因为他是用苏拉密女来表示了，他里头也有就是说有跟随的人，除了这个苏拉密女还有跟随他的人，当然也是有预表教会的意思，但是这一个呢还更着重在个人基督徒和主的这个关系啊，这个爱和主的关系的这个爱。这里面是我介绍你们如果有一本书你们愿意读呢，叫做歌中的歌，或者我下一次可以给你们带一本来可以有卖的啊，这是有人花了时间去读的，是中文的啊，就是歌中之歌，这里面完全有属灵的预表，也有十字架的预表，也有复活的预表，也有一个基督徒成熟的预表，从开始追求主一直到成熟，和主中间没有间隔啊，叫做歌中之歌。这一本书作者是尼多登啊，是尼多登啊。我想以后呢，我们我下次看看带一份啊，因为如果大家要买，你自己可以去买，好吧，我带一份来做样子。好，我想这个诗歌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不再去读。那么我们下面下一次我们要读呢，就读，就读预言书、先知书了，还要从以赛亚书开始。因为这个缘故呢，要从以赛亚开始呢，我们今天呢就发了三张纸。请大家第一个呢，因为我们要读先知书，我们就在这里啊 把整个的先知书啊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把它说一下。第一个字就叫先知，先知这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说，最敏感的人，或者在敏感